詩班唱得好 Be still my soul To guide the future 在這些日子在疫情的日子在這一年裡面的香港的時刻大家呢是怎樣來到去體會自己心情的動盪能夠有一種安寧真是詩歌裡面是特別在這一日在這個時刻好像是上帝的聲音總不徒然在過去的日子裡面我認識的弟兄姊妹可以聊天裡面知道大家有很多的計劃已經是做你知道香港人都很喜歡有計劃的無論是旅行無論是工作兒女的讀書都很周詳的計劃但是過去的日子裡面往往就是出現這些計劃都落空無法實現有人以為自己可以在這個公司可以完成他的退休但是估不到在這個環境又公司又轉變有人買了機票已經安排旅程終於是沒得出發我有一天在上環我參加是救主堂的一個祈禱會之後我要去一個馬鞍山的營會我就在那個上環的巴士過海的巴士站上面等候那條龍比較長但是就大家都很有耐心但是站下站下前面一個一個是離開這個站我還開心自己偷笑哇是越來越少人很快上到那時候不是的為什麼你會走的呢現在呢搭巴士呢有些站呢直情有賣告訴大家聽那個車幾時到如果不是呢你可以用手機 Apps 都可以看原來有人發現應該要來那輛巴士不要來到一格兩格所以他們要走後來才記起是的有人發現在灣仔銅鑼灣人條路已經不行得了巴士不動得了所以沒有人沒有車會來到這裡根本白等空有期望徒然等候這些轉變真的來得很快有時都不知道何時會出現混亂了你的計劃今天讀這個經文是等候當中我們遇到的就是超出我們所預計的耶穌離世前他語重心長對他門徒說我一定會來的我來的時候那個天國一定是很美好我會帶你們一起去到榮耀和這個歡樂的筵席其實等候的人的確是可以在當中有喜樂和滿足但是奇怪耶穌是以十個童女的比喻來到比喻這個情景你看了你會有不同的心情一定不是只是喜悦了因为其中十个当中有五个是入不到那个筵席的你会觉得很奇怪究竟是为什么耶稣的用意不是告诉我们当时就是只有十个人而是说是一半即使是你這一個人可能你有一半的機會入得到享受這個筵席你有一半是有機會空有期待 50% 是很高，好不能够掌握的。当我知道那个巴士是不会有车的时候，我是要走的，要及早离开，不是我达不到去我要去的地方。我转了去东水。今天你听完这个比喻，你会不会及早作出选择？十个童女是指那些被选来到去有任命的人，他们被召的时候是怎样被召的呢？是不是认识新郎或者是新娘呢？这里没有详细说，但是这个群体，这些童女都一定是明白他自己要做的事的，而且是愿意。他们要做的是什么呢？是迎接等候他的主人，新郎要来，而且去等的地方，来那个婚宴的地方大概一里至到两里的路程，他一定要认得路，亦都知道呢是怎样行最快。关键就是他们识不识去引领这条路，亦都是要有耐心的等候。无论是什么时候来，他都要等候。童女的时间观念要超过其他人，为什么呢？因为就是没有时间。没有时间的肯定是几点，所以是非常难度没有定时间的等候。另一个关键的，他要明白他主人的心情。这个新郎是来到的时候，他是带着什么心情？一个传统的婚礼，他办理这个筹备的手续，起码有三个的进度。第一，提亲、订婚、结婚。所以非一般是这么短的时间。而家童女站稳的地方是结婚最后一个的阶段。她与她家人谈完，走到来这里再去婚宴的地方。所以这个可以说是结婚里面最后一个段落，就大功告成。那新郎是一个什么的情，即是情怀啦，非常心急。又十分高兴，所以你会预料新郎走到来见到有童女点灯的时候，他十分兴奋，哇，到了，最后了，入去我的婚宴了。但是他的心急是不会等的，童女你不要在他后面，你一定要在他前面带着他走。他闩了门，后面就什么都不会来了。童女就是代表住耶稣升天后直到等他来之间的那班信徒，就是说当年在教会被迫害直到今日现代的信徒。我们都有同样的那个要等候的责任，但是同样我们都有一个内心的需要。其实我们真的很想我们的主基督来。在奥古斯丁先的一个的说话里面说，上帝你为自己创造了我们，我们的心灵不会安息的，直等到我们进入你的里面才会安宁。 Be still my soul， 是要等到主来那一刻的，就是那个天国。所以童女知道责任，知道主人的心怀，知道自己的渴望。在这个比喻里面，我们特别留心有三点。我们有信心等，为什么要会有信心？这班女孩子站在那个地方 他必会有人走过问他，你在等什么呢？今天基督徒，我们等着什么呢？今早你开电视，你等着什么呢？你看到什么？你等着什么答案？选举结果，我们等着什么呢？疫情过去，等着什么呢？去外国读书，我们等着社会改变。但我们往往就是落空，等的期待就是没有出现，因为我们等的都没有答应过我们，没有那些事没有答应过我们，一定等不到，除了主再来。所以最美好的等待就是主再来，但是亦都会被人挑战。我们童女，你的新郎在来吗？你答不答到？不肯定啊，等了很久都不知道来不来。一个婚礼得以完成，你怎样可以知道 会出现？你会看见那个新娘新郎，哇，打电话、大家的筹备好心急，无论什么环境，打风落雨都会出现。 Every 城市，今天你见到教会有没有等？有没有跟上帝通话？跟这个主通话？他心不心急？他爱不爱主？今天你有没有见到主基督爱教会？即是新娘是教会，在圣经清楚地说，主怎样爱教会？在腓立比书第二章，在这个红色字上面演写，主爱他的妻子，他谦卑自己，全心信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主爱教会早已表明，他在十字架摆上的聘礼是重价的，用自己的生命豁出去，这个是无比的爱，早已付了。他下一次来的时候是荣耀地来，是容易的，比他第一次来。他已经完成最难的阶段，所以他一定会来，耶稣一定会来。如果不是，他不会在众多的福音书留下他的说话。末世的信徒如同十个童女，如同安财受托的仆人，如同山羊绵羊，如同启示录的那班圣战者。他一直在圣经表达，你们要等我来。不过仍然有人挑战童女，会问我们，等了2000年了，你还等啊？你会怎样肯定？你还有信心？问完这句还有没有？有上帝爱的应许，你才有信心。你看不看到上帝爱教会2000年之久？你看教会历史吗？是很不像样的。你唱我爱教会歌，有主为我们流泪，等我们长大，等我们合一。2000年来，其实证明主一路引导， 所以你可以肯定，呢二千年唔係白費等，係睇到主更大愛嘅應許。所以我哋要肯定，我哋有信心，因為基督愛教會。我哋即使用一生去等，比起佢呢千年愛教會，又算得什麼？在比喻裡面，我們看到童女有兩種，他說愚拙的拿著燈卻沒有帶油，聰明的拿著燈又盛了油在器皿裡。有兩種的做法，有兩個的結局。為什麼兩批的童女彼此是見面的？有人會帶著器皿栽著油，有人是沒有做又不會及早準備的呢？在這裡我們怎樣領會這個器皿呢？在馬太福音13:48都有提過，其實是一個比較大型的一個的器皿，可以栽魚獲的。所以我們看得出這個聰明的童女是拉著這個的器皿行走，相當有需要力量。聰明的童女其實在開始的時候被人視為愚拙，哇，你傻，這麼傻啊，多餘啊，唉，做這麼多事。反而愚拙的童女認為自己聰明，因為在當他不夠油的時候，那些聰明童女說你去買吧，去買，即似乎深夜都有油買的，原來當時都有71 Circle K、啊、可以買油。所以他很老定，不需要帶器皿，走到去就買得趕得切，如果再不得就借咯。啊，原來是借不到的，這些油要個人自己預備。究竟是什麼來的這些油？你有沒有唱過我的燈需要油？但是從主那裡上而賜下的是什麼來？是聖靈那裡來的恩膏和悟性，是聖靈充滿給我們看得明的聖經，一天一天儲備，是我們的智慧數算自己的日子，得著智慧的心的油，每日都儲一點儲一點。但是你每日都用了的，你知不知道每日都會消耗的？所以一日靈修完一日其實都未夠，要有器皿。那器皿在哪裡？是怎樣可以成為一個大的器皿？載著聖靈教我們悟出來的道，以及儲存它呢？當然這個是屬靈的操練，以你自己的生命成為器皿，來到去領悟上帝在你生命要做的事。每個人就是一個杯，就如詩篇所說，你要覆杯滿溢。你的生命不是你信了主之後讀的聖經那麼簡單，而是你的生命由你起始還未洗禮，其實上帝的恩典已經臨在。你唯有是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主你的油，你的生命先會成為器皿。覆杯滿溢的人一生一世必有因為慈愛隨著我，不單止是有恩典，恩典是跟著你追著你而行， 约翰卫斯理我们会祖，他的生命是一个器皿，在当代成为生命的光，发出的亮光祝福很多人。他是一个贫穷的家庭，他父母有他，即是他的生育的儿女有19个，他是排行第15，其中10个可以长大成人。他屋企有很严厉的教导和礼节，他妈妈很深刻地来对讲给小约翰听，你6岁的时候，有一夜我们的屋企着火浓烟，我带着其他的孩子逃出了这个的房屋，但是留了你在屋企。小约翰走到去婴儿的房的窗口大叫，就是2个的仆人，一个骑着一个到这个的房的窗，抱了小约翰来。小约翰出来之后1分钟，这个大屋的屋顶倒塌过来。妈妈告诉他，你是火里面抽出来的一根柴。小约翰从小将自己的生命领悟来到去读，这个是我生命从上帝得来的生命。当时18世纪至到19世纪，在法国大革命里面有一个伟大代表人物，就是拿破仑。他推翻贵族专权的统治，用战争革命了那个的时代。但同一时间，约翰卫斯理他在同一个环境底下，社会贵族的时代对教会很不利，但是就在这100年，英国的教会有史以来都没有试过这么快的扩展。卫理宗的教会，卫理宗的教会带领之下，成为许多很多的社会政治乱象的出路，包括探监狱、劳工失业的问题、奴隶的问题。卫斯理将他的神学理念实践，是更新社会，或者叫做带领社会安宁。回了一生的蒙恩推展去到其他人，有人会说他你是多余啊，你他在大学的时候建立的循规蹈矩的操练的班会是多余，但是最后却被证实这一种的操练让人成为哀游的器皿，使到每一个信徒都能在乱世成为亮光。今日都要这种的器皿和油，才能够靠圣灵寻到出路的机会。我们相信有油，没有只是灯真的不行，但我们灯都要有能力着。经文里面比喻说，那个新郎迟了来，他们就眼瞓，半夜就有人叫新郎来啦，你们去迎接他啦。这些的童女就都起来挑亮他们的灯，即是说他们睡觉的时候是关了或者是调小了，到听到声音的时候他们就要开大， 因為當時已經半夜很黑了，怎知開大這盞燈的時候，他需要燃亮的速度快了比他們所預料的快，所以燈就滅了。沒有預備油的童女就要去借，就要去買，趕不及來到接待新郎。但我在第二段聖經裡面經文這種徒然，你很努力但是你徒然，在先知的時代已經有，在哈該書一章六節說那些人很努力但是你們徒然，你們殺的種多收的卻少，你們吃卻不得飽，喝卻不得足，穿衣服卻不得暖，得工錢的將工錢裝在破漏的籮子裡。這個比喻說什麼？徒然努力，童女不單不夠油，去做的事沒有預期的收穫。當時那班去到先知的時代，去到耶路撒冷修補城牆教聖殿的，他們就掛住自己的屋企，掛住自己的前途，沒有理到聖殿。於是上帝用這種的方法，你的努力化為枉然。聖經好好地提我們，第一，你肯定上帝會來嗎？有沒有這份信心？第二，你有聖靈的器皿嗎？有油嗎？第三，你的燈有沒有試過被破了呢？破壞了呢？在過去的日子裡面，有沒有因為一些事破壞了你的燈，你需要去修補呢？漏住油的燈沒有辦法填滿的。今天我們需要問自己，我們的心思意念究竟還是不是在上帝裡？有人問我，我是否應該移民？我就問他，你去到那個地方，你還會不會找到油？你會不會可以確保你在那裡有好的教會生活？留下下來沒有問我的，我都會問他，你不移民，你打算在這裡做什麼？你會像拿破崙的面對那個環境，還是約翰衛斯理的去準備你自己的生命？主已經完成他的救恩，他一定來。教會的方向也很清楚，急使人在基督的福音裡面得到幫助，得到救恩。但每個信徒都要來到去回應自己和上帝的關係，和預備足夠，有沒有成長，有沒有發光。預備好的你會得到獎賞，未預備好的可能你接受很大的挑戰。不過這個聖經卻最後給我更深刻的體會，主再來對我有什麼意義？我會告訴主基督聽，如果有一天就好像這個疫症再差一點再差一點，我們中間好像是主再來的末日多的時候，主如果你給我入到你的筵席，我當然高興。但是如果我見到入不到筵席的是我所愛的，是坐在我隔離左右的教友， 是我认识的，他呼求借由我借不到，他呼求开门我开不到。这个筵席还是不是喜乐的呢？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所做的不会徒然，总不徒然，因为我们及早修补那个破口。愿主祝福大家。